抵挡主耶稣已经到了一个顶峰。我们看到十二章的时候，就是他们说主耶稣你赶鬼是靠着把鬼王赶鬼，那个时候主耶稣被他们弃绝到了顶峰。所以这里他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说，天国的奥秘我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是他这个时候用比喻的一个用意。那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听的人能够更清楚的来理解他要讲的这个天国的奥秘到底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奥秘呀。那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听的耳朵，能够明白的心，能够听懂神要对我们说的信息，因为他这个十三章里面至少两次他说了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应当能够听明白呀。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刚刚读到就很清楚，他讲到有四种土地，四种那实际上就是来比喻我们人的心田，有四种不同的心田对神的话语有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反应。那四种土地当中我们也看到说有几种是结果子的，我们看到他一开始讲比喻就是几节经文，第三节到第九节讲了，就几节经文讲了四种土地。那其实讲到就最后一种是能够结果子的，能够结果子是一个好土地呀。那肯定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教会的，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心田，是一个好的土地，能够结果子。但是我们先要看哪几种是不结果子的，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预防，或者怎么样来改良我们的心田。那第一种呢，第一种就是第四节说到，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就是一句话很简单，说这个种子撒到那个田地的路旁，那天鸟飞鸟就吃尽了。那这个比喻主耶稣他是自己有讲解的，我们中间那一大段我们就不去仔细看他讲解的就是在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那对第一种田地主耶稣怎么解释呢？这个十九节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那个田边的路是硬的，是硬的，所以那个种子就进不去。那就很显然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是硬的，听了神的道也没有进去，然后那个恶者就把他夺去了。听是听了，可是他说不明白。就第一个主耶稣讲很清楚，是听了不明白，不明白。那为什么那么硬呢？当时的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针对的那批犹太人，他们硬在哪里呢？他们是在等候一位弥赛亚，就是一位基督，但是他们就是不认这个已经来的耶稣就是基督，他们有他们想象中的基督，这是他们硬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成就了救恩之后，升天之后，地上有教会，那使徒们讲到就是讲一件跟当时的犹太人，就是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要证明给他们这个。那我们今天呢，每个人的硬的那个地方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个我想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很多年受的教育就使得我们那个心就会越来越来硬， 因为你看你到楼下去小孩子的那个主日学敬拜，你就看小孩子的心不是那么硬的，小孩子的心是很软的啊，你讲什么他就很单纯。可是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啊，很多的好多年，特别是受教育很多年之后，就会积累越来越多的东西，能够使得我们的心啊，无神论呐、啊，进化论呐、啊，啊，那其实世界上各样的教育，其实都是以人为本的。如果他受教育的时候没有一个信仰一直在帮助他归正的话，他受的都是以人为本的教育，那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啊。那其实很多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美国也会有，不只是中国大陆啊。美国虽然不是无神论，但是世界都是抵挡神的啊，各样的教育都让我们的心越来越硬呀。那我记得我自己以前不信的时候，就是怎么听，就像主耶稣这里讲的不明白，我听了之后总是觉得这个信仰听起来是自圆其说，怎么听我都觉得自圆其说呀。虽然我不是无神论，我相信世上有神，但是不觉得我们人跟神会有关系啊，就是很硬很硬。那感谢主，后来我自己怎么开始那个硬心开始松呢？我是主要是听了那个冯秉成的一套录音啊，讲道录音。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做的很好，有漂亮的那个 VCD， 只是一套很简单的录音带。那我听了之后，才各种各样的问题解答了，那个硬土就慢慢就松了，就松了哈。但是松了之后，下面还有一种土，主耶稣接着讲的是一种什么土呢？第五节他说，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就讲到另外一种土地，它是很浅的， 有一层很浅的松土啊，但是呢有很多的石头，很多的石头。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石头缝缝里面哈，嘿，冒出一颗小苗来，有这样的。可是那个小苗你一拎怎么样，它就起来了，很容易就起来了，因为没有根，没有根。可是这里呢，他说土既不深呢，它发苗最快，它窜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但是日头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主耶稣他自己解释，就是在第二十节，他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就是这种心田的人，他听完他马上欢喜点头领受的，他领受的啊。但是呢他说心里面没有根，那没有根要到了有患难有逼迫的时候就显露了啊。那这种现象我们是真的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呀。在福音书当中我们都常常会看到啊，有些门徒，圣经当时也这样称他们门徒，跟着耶稣，可是呢跟了一段之后，或者听明白了这个天国的道理之后，他们反而退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就是四福音书当中四卷书都记载了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就是那一个神迹是四卷都记载的，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五饼二鱼的神迹 喂饱五千人，那至少当时跟耶稣的实实在在就是有五千人，因为喂饱五千人嘛，啊，喂饱五千人。那第六章的第十四节说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十四节说到，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强逼他作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就 退到山上去了。可是第二天呢，二十二节以后就讲到第二天就更多的众人来找耶稣，更多的众人来找耶稣。那二十六节，主耶稣就实实在在的对他们讲说，你们找我呀，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是因着主耶稣行这个神迹能够有饼吃来找耶稣。但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还是有福气的，因为主耶稣会把这个天国的道能够讲得更清楚，所以接下来的神迹之后，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行完神迹之后总是有一篇道来把这个神迹的属灵的意义能够讲清楚，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实实在在的跟他们讲，他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要大过你看到的这个饼和鱼，那主耶稣也说告诉他们，信的人有永生，但是这一个信，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他下面的讲到就是说，要主说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吃喝耶稣，那这样的一篇道讲完之后，圣经说六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六十节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很难。然后六十六节，这个约翰福音六六六哈，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前面写的这些都用门徒来说给他们，说他们是门徒哈，那只是其实他们只是当时跟了肉身的耶稣，就是跟随耶稣在当时，但不是真正我们现在理解的真门徒，因为他们都退去了，全部都退去了，所以就是我想，如果他不知道是应该有这样子的一条永生的道路继续跟随耶稣，那这样子到了患难逼迫临到的时候，就会像这个第二种比喻所指向的人，他们就会跌倒，就会跌倒，是暂时的，是暂时的。那所以很清楚，这里最主要的那个比喻上讲的那个哈，是因为没有根，因为那个土很浅，它所有的养分都是好像很快的就往上涨，你一看到哎呀，好像它也欢喜，好像有这个喜乐，因为欢喜领受的时候是欢喜的，领受的时候是很欢喜的，有喜乐的呀，可是它没有根，没有根，日头一晒就会枯干。上个主日我们那个信息哈，我每次我要准备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因为前一个礼拜至少经文我已经有了，那接着上一个礼拜听到的时候呢，我总是会觉得哎呀，怎么那么连续呢？这个神的道给的就是连续的。那上个礼拜我听讲这个西边树，就是有福的人嘛，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哎，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这棵树为什么可以不枯干，为什么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呢？因为它的根是在溪水里，它那个根，它有根。上一次那个弟兄特意讲了，树边上那些草就没有根，一拎就会起来，一拎就会起来。所以一棵树的生命，它的决定在哪里呢？决定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个根，那个根啊。所以你如果可以观察到有什么大旱来到，旱情过了之后，小树都会死的。可是大树呢，它能够抗旱，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根伸到了一个你看不见的一个泉源，它一直有养分的，一直有养分的呀。那其实我们在属灵上哈，我们的生命，圣经是明讲的，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那个话是在哥罗西书那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呢？那就是那一个有福的人，他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思想。昼夜思想肯定不是我们昼夜就拿着圣经昼夜在读嘛，但是你借着神的话，你一直在亲近神，一直在默想神的话语，一直在。我去年刚来的时候，我第一个主日学课开的那个是灵修生活嘛，记不记得？灵修生活，灵修生活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生根建造呀，不只是研读圣经，而是生根建造呀。我刚刚提到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七节，他说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因为这是生命，这不是 knowledge， 不只是我知道这个信仰，这个救恩怎么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道理上非常的通，而是真的你生命在它里面能够有连接。那连接是可以不断不断的深入的，不断不断的，就像那个树，小树跟大树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呀。所以我们就是要体会这个灵修生活带来的这个我们里面的力量，里面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刚强。这个不只是上完那个灵修生活就知道的，而是你真的自己去每天的一点一点的操练，每天的，这个是每天的呀，就像我们每天一日三餐一定要吃的，那我们灵修生活呢也是这样，每天你不知不觉的你就是跟神亲近呀。那圣经说你亲近我，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他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那我们亲近神就是那个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我们总是在他的话语里面跟他在亲近，借着他的话语啊，所以那样才会有真的平安和喜乐，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是因着你真的走在这一条窄路上，走在这条窄路上才会真的有那种平安喜乐。那样的平安喜乐是那个患难和逼迫来到的时候都继续有的，都不会因着那个来到就消失的。
yeah,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圣灵里面的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那个刚刚讲到松土，松土的话，以前我说我听那个冯秉成的录音带，那其实现在的话用来松土的这些资料越来越多，特别是最近好多人都在看那个彼岸，彼岸就是见证篇啊，很多人我给很多人也发了，那个网络上就可以看，有的弟兄姐妹特意买了给大家看呀，袁志敏弟兄他们那个神州拍的那个彼岸，就看到哎呀这么多的中国人信主，有那个信主的热潮啊，有信主的热潮。但是我也知道袁志敏弟兄他现在到处去讲道，他到处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听说他前年年底来这里的时候，就是培灵的上也问过，他说就是在座的有几个是每天有半个小时安静在神面前亲近神的，我不确定是不是在这里，好像我听说有讲过呀，我知道他在别的地方他到处讲，因为他看到有那么多人一下子信主，大家都进教会，不像以前就是有一种拒绝的心态，现在大家都来呀，他就问大家说有多少人半小时每天有这样子亲近主的过灵修生活的。然后呢他就说，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那个，那那个信主的我们称他是基督教徒，那有那个有跟神亲近连接的那叫基督徒，基督教徒和基督徒是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呀。但是他用他的话，就像主耶稣说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那袁志敏牧师 他是用他的话，他说只有吃喝耶稣，吃喝耶稣，我们那个生命才可能就是在根子里面，真的是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在他里面。这个跟我们只是明白圣经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呀。所以吃喝耶稣，我们知道这条路真的是做耶稣的门徒，真门徒，那个跟我们传统的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个佛教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啊。佛教呀，佛教的思想就好像我们常常看到到处有那个 vending machine， 里面可以卖那个饮料的，我们放几个钱进去，那个饮料就出来了。那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个 vending machine， 我们要摁一下，然后它就出一个我们要的呀。这一点就是一定，我们就是知道这个信仰上的根本上的不一样。我们人非常容易接受那样的思想 ，vending machine。呀，我想要的我都告诉神，那神啊你来成就吧。这个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啊，没有，不是没有这样的见证，但是呢我们真正的带来的是那个啊跟他连接在一起的一个生命呀。这里说到患难和逼迫哈，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些事情只是有些地方，或者啊中国大陆可能啊有这样的事情，逼迫因着信仰啊。那在北美好像我们是自由的，是完全是信仰可以自由的一个国家啊。其实保罗在他最后写的一封书信里面，就是提摩太后书啊，第三章那里，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他说都要受逼迫的。保罗说是都要的呀。这个话我觉得跟主耶稣讲的也是非常的一致，主耶稣也是在约翰福音他最后讲论的时候跟门徒也说了呀，他说你们如果属这个世界呢啊， 世界就一定爱属自己的人。但是他说你们是不属于世界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不属于世界的，那所以呢，他说世界就会恨你们，耶稣明讲的，会恨的呀。所以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啊，都要准备着我们为主而活，就包括了要为主受苦的，要受逼迫的呀。虽然那个表现的形式都不一样，就像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的逼迫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啊。那最近四月份的时候，因为2009年的时候曾经有几个很大的教会，都是知识分子为主的大教会，他们就是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后来就是被政府不允许他们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聚会。那曾经2009年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到露天去聚会，后来慢慢慢慢缓和了。但是这一个月北京的那个守望教会，以前在中关村也是知识分子群的，四月份开始他们又在露天聚会了，又在露天了呀。那我们现在是主日，他们昨天晚上的时候那个主要的同工就不能出门，在家里面不能出门呀。但是他们事先都跟弟兄姐妹都跟他们都有交通啊，就是知道到了主日该怎么办，你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人拦你你怎么办，那你面对如果这样子的你还去不去聚会，你如果认定你是这一间教会的，因为他们就是认定神给他们的带领就是这样大型聚会，没有像很多的家庭教会神给他们的带领就是小型的，所以一直不管他们，但是他们就是越来越大，几百人上千人这样子。你认定神是带你在这个教会的，但是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逼迫出现的时候，你还去不去，还去不去呀？所以我想世界都是一样的，只是表现的形式表现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呀。但是我们真的是要领受这个救恩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的是一条窄路，真的是一条窄路。我上个月有一个 weekend 去了那个 Cornell 他们学生团契的退休会，因为他们放春假，那他们也是基督徒越来越多，然后也是国内出来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呀。他们就专门有心在放假的时候就专门组织了一个门徒培训营，他们希望做真门徒，很宝贵，他们就是放假的时候想要做门徒培训营。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看主耶稣讲的什么是门徒啊，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一开始就是几次的我们的聚会之后，我看到大家就是很难哦，就像那些门徒听过之后就觉得很难哦，很难哦。那我记得礼拜六晚上那天他们的辅导就说，今天晚上大家回去睡觉就思想一个问题，做门徒是喜乐的还是痛苦的请大家今天回家去思想一个问题啊。那第二天主日的时候，那个弟兄带敬拜，他们学生唱的歌跟我们就不太一样的，就很欢快的。其中有一首歌就很简单的，就是祷告，他那个题目就是祷，但是不是 San Francisco 的那个祷，他那个祷是现代的那首歌。后来我就讲信息，我说其实啊，就是那首歌里有两句话我们记住了，我们真的就知道每一天怎么做门徒。那里唱到有一句话就是说，每早晨我要对你说，每天早晨我要对主说，主耶稣今天 我要为你而活。就这么简单，他那首歌很简单，但是反反复复就 唱那么两句话，反反复复呀。我说其实每一天你以这样的两句话开始，好，不一定像袁牧师说的要半个小时，可能没有时间，但是我有那么十分钟在神面前，就是有这样的心智，你就是在神面前，我今天就是为你而活。那你这一天你可能要见你的教授，你就会知道不一样，因为你早晨先见了最大的教授。肯定你这一天要见你的老板也会不一样，因为你早晨见了最大的老板，你把这些都交给了这位大老板了，大老板就带领我们每一天。其实不难的，不难的呀，每天跟他相交，跟他真的是生命上有连结，那一天就会呀很有力量。这个第二种那个土哈，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把那个石头剪掉，把那个土挖深，可以有根啊，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要亲近神，因为是生命的连接啊。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要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呀，跟它有灵里面的交通。第三种土呢，第三种土就是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把它挤住了。那主耶稣他解释就是在二十二节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呀，就是也不能结啊。这个第二第三种都没有讲到底是明白呢还是不明白，因为第四种的话是讲了这个是听明白了，这个都没有讲，但只是说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呀。我过去在纽约上州的时候，那边我也住 Church House， 很感恩传道人都有 Church House。 那边我有一块地可以种，有一年我也种菜呀，种菜就是就觉得天地之间到处都是神的道，可以来悟道，那真的是悟到很多的道呀。刚开始种田啊，都好土啊，都加进去了，水啊每天都浇，就是奇怪它怎么就好像也长，但是怎么那么慢呢？后来就请教人家就是有种菜经验的，说我们每天都要拔草，那个杂草啊，你不拔那个养分水分全部都被杂草，它长得比你要的更快，每天都要拔草呀。所以那果然我听了他们的，就是不只是浇水，不只是加肥，拔草拔草拔草的话有好多那个草是很深啊，你那个蔡阿姨种菜有经验，你不是一拎就拎得掉的哈，你必须要用工具去挖那个杂草。我翻那个杂草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思想主耶稣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我去挖那个很深的根的杂草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土地被我翻弄得很痛哎。我们要拔那个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征战的，很痛，我觉得那个土很伤那个土地呀。但是那个东西都拔掉之后，那个真正的果子就茂盛了，就长出来了啊。所以那个荆棘也是要对付呀。那这个荆棘就是耶稣说的是什么呢？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世上的思虑，思虑就是忧虑啦，思虑就是 worry， 就是忧虑呀。那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人会有忧虑，所以 他在第一篇到登山宝训里面，他专门对这个忧虑就讲过呀，在这个第六章的这个25节到34节，他专门是讲不要忧虑。那而且不要忧虑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们平时忧虑是不是就忧虑这个吃什么？他反复讲了6次忧虑，然后2次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他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啊！这些忧虑是不需要有的，因为他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可是天父尚且养活他，更何况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呀，不需要忧虑呀，不需要忧虑。忧虑的时候会挤住那个神的道，就是结不出果子来呀。那还有呢，这个钱财的迷惑啊，钱财的迷惑，我们知道迷惑这个词常常就是用在撒旦要迷惑人啊，因为钱财确实是让我们钱多了我们会有比较放心啊，钱多了就很有安全感，是不是有安全感呀？可是不是真的安全感，神要我们要的安全感呀，我们觉得这是迷惑啦，因为我们觉得有安全，钱多了嘛啊，特别是国内出来以前人真的是穷怕了，我们对钱的看见真的是不一样哈。但是耶稣这里说这些迷惑也都不需要，也都不需要哈。那个特别是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挑战更大，因为很多弟兄上班就是每天做这个交易，就是看着这个 number 呀，进进出出的。那真的是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学习怎么样轻看这个得失，因为每天就很清楚的在看得失。这个操练是很难得呀，所以我们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哈，真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们什么都是为他嘛，那你在公司里面做这些交易也是为他，也是为他的时候你就很坦然呀，很坦然。然后真的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是个客旅，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新约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这是个真理，我们是客旅。我们常常忘记呀，我们是客旅，就是一段时间。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不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是非常注重今生，我今生，因为他只看到今生嘛。犹太人是有那个永恒的概念的，虽然他们很多还不信耶稣，但是他有永恒，他信神。他们，我听说他们有一个规矩，就是传统的规矩，不晓得现在有的，他们盖房子哈，自己住的房子，他们要留一个地方没有完成。就听说有一个世界上一个巨富，犹太人很有钱嘛，一个巨富，听说他这个富到他要是把他的存款都取出来，一个国家都会慌乱。但是他住的一个房子，说他的那个屋檐上特意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完工的。为什么呢？他一方面提醒自己说这个不是我的一个永久的家，另一方面也是向世上的人来对他们见证，这个房子很漂亮，但是呢这不是我永久的家，我在等一个将来更美的家乡，将来的那个城。当然不是一定要学他们，但是他们这种客旅的意识对我们走天路是特别需要的，要不然我们会走不动的，会走不动呀，客旅的意思。所以这个三种我们知道了，怎么样在硬土上我们去松软它，怎么样在土浅石头地上我们去挖深它，跟神亲近有根，生命上跟它连接， 啊，然后怎么样真的不要有这些 worry。 其实那些 worry 主要是说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讲了好多次不要，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他说什么都要加给你的，都要加给你的呀，没有这些忧虑，那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好土，就是好土呀。那这个撒种的比喻也是三卷福音书都有讲，路加福音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他讲到这个好土就是诚实的，是善良的，一个诚实的善良的心呀。那他而且忍耐着结实，忍耐神的道进去之后很受教的领受了，然后忍耐着结实呀，这样的心田对神的道的反应哈，就结果100倍60倍30倍。我过去认识过几位很年长的长辈的牧者，那有一位牧者，我当时离开加州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个座右铭，我现在我住在 Church House， 我房间里就挂了一个他给我写的，就是不靠势力不靠能力，乃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每次看到他给我写的就想到他，想到他什么呢，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他今年年初97岁回天家的，那他90多岁以后就是过一个基督平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他是一个20几岁就出来的一个传道人，那90岁以后他就是一个过基督徒生活。我印象对他最深的就是他每个礼拜天总是坐在固定他坐的那个位置上，然后不管前面这个讲道的有多么年轻或者怎么样，他总是就是聚精会神的，就是很饥渴的在听听神要对他说什么话。这个老人家，那今年他刚好是我回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他回天家，那我回到中国我也常常会去看望以前就是跟我们一起查经的那些访问学者，那访问学者当时有几位就常常就是到这位老牧师的家里来查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老革命出身的，那我当时跟他说，我说现在有一批访问学者都是国内那些教授党员有位置的，他们有顾虑来教会，他说那来我家，我才是真正老革命，他窑洞出身的。那我在国内就遇见那几个访问学者，我就说起，我说老牧师回天家，他们的印象就是哎呀，在查经的时候就是他也不带 他也已经90多岁了，就是印象当中老牧师的这些言谈啊举止啊，就查经的时候查到说这个我们人的弱点，我们人的罪，我们人的软弱，他们就很记得老牧师有一次就是查到我们人有怒气啊，有各样的软弱的时候，老牧师就很诚实，他说你看昨天我跟师母说话的时候就带着怒气，就带着圣经，所以这些访问学者就记得很清楚，神的话就是一下子就让他就想到昨天，然后那个师母在边上是吗呀，所以就是一个真的是对神的道有这样的一个心田的哈，20几岁就出来传道，到了90多岁了，他对神的道一直是那样像个小孩子的心，一直是那样受教的，每个礼拜天就坐在那儿要听比他年轻好多的人的讲神的话，讲神的话呀，真的这样的心田就是越来越使得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 向我们的主，因为你是听的神的道，神的道使得我们的结出来的果子都是圣灵的果子啊！如果能够在好的心田里面结出来呀，我们真的感谢神，求神让我们每一天读他话语的时候都预备我们是一个最好的心田，能够结果子的心田呀，那我们就越来越可以像他，越来越照着神的旨意，我们就越来越像他。我们感谢神。